先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课程的进度哈，那可能我们这一学期今天是上到这最后一堂课哈，那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这个般若哈，般若这一个度啊，般若蜜啊比较难讲哈，要理解也比较难理解，那这个讲说的人要讲也要讲得很清楚啊，有时候怕各位听不懂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上一节我们上过的课哈，这里有记诵哈。这里现正由修德修复由思闻哈，这一句记诵哈，其实就是在讲这个闻思修三会哈。我们修学般若，先要听闻这个佛法嘛，哈，闻会。那闻会，再来我们就要思维这个佛法，或者是这个思会思维，就是我们要付诸行动。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佛法啊，止恶行善，那我们就开始这个戒律哈，守戒，或者是受菩萨戒啊，在大乘里面就是受菩萨戒。所以先从这个听闻啊，然后我们再来就思维，然后就跟定相应，好，定相应就是修慧，就是闻思修三会啊。其实这个定跟这个守戒啊，跟思维这个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摄心为戒哈，摄心为戒啊。其实你这个戒律也必须要摄心。你如果能够摄心的话，你的戒才能够守得好啊。那因为你持戒必须要摄心，所以就是也就是定的前方便。所以这个他智慧有这个三个阶段：闻思修三会。那么这里是从后面开始讲现正慧，就是你的现正慧是由哪里来呢？由修德慧啊，就是修定定跟智慧相应啊，由修慧得。那么你的修慧由哪里来呢？由这个闻思来啊。所以这一句偈颂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上一次这个讲到的这个就是有十法行。那么我自己呢，把这个十法行又把它归类起来，就大家就比较好背。其实我们在听闻智慧啊，不外乎这几种，就是我们听闻嘛，听，然后呢，我们写，有时候我们会抄经在抄经的时候，我们就把有时候会记起来，这个，所以听写，然后说，有时候我们这个说你想的，有时候又要说出来，那个可能又有一个这个不同的层次所以这个。听写，还有这个读还有说，就四样。所以十法行这有四项。那除了这个四项之外我们还必须要这个施他布施给他人布施比如说我们有以前的印经现在可能印经比较现在都看电子档比较多了这个施他这个讲经给别人他听那另外有一个供养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金刚经》里面有讲到这个，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我们供养，把这个经典非常尊重就是我们对这个经典我们非常的尊重这个是。那另外就是我们奉送。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个随文去入观，所以这几项都是我们在这个思这个闻会的阶段，那后面才有这个思会再来就是修会跟定相应这个就是十法行这个特别要讲到这个偈颂。所以我现在记诵在回顾的时候都是讲重点那我们就是这个成佛之道我们这个是初级班那让大家呢在这样的这个上过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哈。那这个我们学习这个般若哈，我们学习般若，它的要从哪里入手啊？这个必须从经论，一般就是阅读这个般若的经论。但是除了这个经论之外，我们的这个善友及多闻熏习啊，也是这个智慧所依哈。这个善友跟多闻，其实我觉得这个善友善知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啊，也讲一些经验。我曾经有听过一位这个菩萨哈，那个他讲哈，他妈妈这个生病之后啊，老了哈，生病。他其实他说哈，你不要跟我讲些是非的事情。他觉得他时间不多了哈，就是他，你跟我讲话，只要讲佛法之好。那我们遇到这个善知识呢，这个善知识善友很重要，多闻熏习。这个善知识他不会跟你讲一些这个是非啊，纵然你讲一些是非，他会讲说啊，不要这样子啊，我没啥爱听啊，你没啥爱听，那个我们不太喜欢听，对方就也不太喜欢讲。所以你遇到善知识啊，就可能就是难讲的哈，善知识的喜力贵人啊。我当下我们这个善知识啊，有可能他这个善知识的一句话，可能有时候我们以前常常讲的这个，或许会因为你的一句话转捩的人生啊。所以以前我到这个监狱去弘法的时候，我都去鼓励这个更生人，我说你一定要有善知识啊，你一定要有善知识才能够脱离你的这个环境哈。因为一个人不能没有朋友啊，你多亲这个善知识不一定是朋友啦，但有时候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佛法我们的经典，它里面的一句话，这个一句话啊，启发了你的人生啊，改变了你的人生啊。所以这个善友及多闻熏习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里讲到这个般若本无二哈，随机行有别哈。主要讲的是般若，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般若。般若像我们现在在天文智慧哈，这个叫做空慧哈，要不算是般若。般若呢，就是实际上你要证得到这个圣义谛啊，就是证这个证到这个空性哈，这个叫做般若啊，这个就是般若。但是你到了成佛的时候，我们常说到了成佛的阶段叫做老般若啊，这个有一个名词叫萨般若哈，萨般若就是老般若，这个一切种子的啊。所以般若它有很多的阶段，从我们的天文这个智慧哈，学习这个空的智慧哈，这个是一开始。当你证到这个空性啊，这个般若证到你这个空性本来就无二，没有差别。你证到这个空性呢，它是这个没有差别的，无二的，没有差别的，所以平等的哈。但是我们上次就是有讲到证到般若，证到空性，因为有深浅不同啊，就是说有三受啊，三受啊，渡河的这个比喻啊，那佛这个大象比喻是佛，他大象在渡河的时候，他确实踏到这个河底啊，所以这个般若它还是有差别啊。那这个菩萨呢，证到的般若呢，他是分证啊，那这个佛所证到的这个般若啊，就是圆满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老般若啊。好，所以可是呢，这个般若证到这个空性是无二无别的，那么随机行有别啊。这个随机啊，就是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啊，根基不同，所以虽然这个般若是一样的，但因为每一个人根基不同，这个所以要讲这个般若有不同的方便，不同的方便。 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就算你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说这个法般若的法是一样的，但是他修行的次第，行有别，修行的次第还是会有不一样，这个随机行有别。所以上次讲到的，你就算佛陀讲同样的道理，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啊，他理解的那个空性啊，理解的般若可能也是会有差别。所以这个般若诸经论啊，于此最亲切。这里是主要是讲到，虽然这个佛讲到证到这个般若呢，但是后来的学者因为根基不同，所以在印度，分成两个主要大的学派，就是龙树的中观，还有世亲菩萨的瑜伽宗，这个两个。那么导师是说这个，如果以中国的祖师大德讲的般若跟印度菩萨这个讲的般若，到底来讲是这个印度的菩萨，因为他没有语言的隔阂，不需要再翻这个语言的翻译嘛，所以这个还是这个印度的这个菩萨讲的般若啊，他是觉得最贴近啊。那其中呢，就是以这个龙树菩萨，他说于此中观论啊，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讲有引很多的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是龙树菩萨所翻译的所著作的哈，所以这个也是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啊，于此最的般若最亲切。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诸佛一二地啊，来为众生说法啊。那这个二地啊，就是有这个世俗地跟圣义地。那么世俗地，我们先这个导师在这个著作，我们先再回顾一下世俗地。地哈，就是真实嘛。那世俗地呢，就是讲世间的真实啊，真实面哈。那么圣义地呢，就是究竟的真实哈，就是圣者啊，证到这个空性真如的这个智慧啊。所以这个圣义地跟俗地，诸佛依这个这个世俗地啊，跟圣义地来为众生说法。那么世俗地，我们先用上次上课举到的例子，比较大家能够浅显的能够了解。如果说世俗地来讲，以我们眼睛所看得到比较粗显的，例如这个木头、石头啊，这个物质，我们一看啊就知道这个是木头、石头，这个是世俗的啊。那一种，这个是浅显的，我们看得到。那另外有一种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啊，比如说我们科学家所发明的这个本来是说是原子是最小的这个构成的这的成分嘛，后来讲到电子，那电子后来科学家又经过这个显微镜或是看了，就另外还有在维系的叫夸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个叫做这个世俗啊，是比较维系的，我们看不到。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生在这个世间，那我们也不知道过去生我们是怎么样啊，可是这个过去生啊也是算是世俗地，未来要怎么样我们没有天眼，这个就比较这个我们看不到，这个也是属于世俗地。那总括来讲，世俗地有这个惑业苦，好，就是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业苦啊，还有这个五蕴啊，这个啊六根六处啊，这个就是世俗地。好，这个就是那世俗地呢，这个导师有用一个，所以我们常常看说这个导师的著作，有时候他有一点半古文啊，他在讲这个世俗地的时候，有这个前面讲到就是 世俗是我们世间哈，我们所共同的认可哈，认可所认识的哈，所认识的，我们大众都认可了哈，允许就是认可的这个这个承认哈，承认这个相对的，对于这件事情有相对的，还有妥当性。啊，相对性跟妥当性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世间的真实，是大家共同来认可的。讲，哎，这是这个物件无唔对，哈，这就是讲这个是共同，但是它多了一个什么？不是说绝对的，他说相对的妥当性啊，跟确实性。所以他在这样的描述这个。啊，世俗地的时候，这个语言上啊，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相对的哈，他为什么不讲这个绝对？啊，绝对的就是真理啦，哈，所以他要像相对的，我们大家所认同的相对的妥当性跟这个确实性哈。那么依这个诸佛依这个二谛来为众生说法，啊，那依俗来得这个。真谛哈，就是我们刚刚讲有讲到这个圣义谛，就是正道空性啊，就圣者的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所就是正道空性的这个无分别智啊，就是正道这个真如啊，并不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无分别定啊不一样哈，那无分别智就是正道这个空性真如之智啊哈。所以依俗得真谛啊，这个依俗得真谛啊，我们就想一想这个我们在前面这个三圣共法啊，三圣共法是不是说这个佛告阿难哈，他说这个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好，就是说必须要。依这个俗谛啊，才能够得真谛，就是这个先得这个我们世间的世俗的法住智，然后后来才能够得涅槃智啊。也就是说，你要得这个真谛，不能说离开世俗而来讲真谛啊。所以佛所教导的，你要得到这个真谛啊，你要就是在。即这个相，我们世间的相貌啊，来显出这个真，啊，去妄来显真。那以这个《六祖坛经》里面，不是常常有一句话，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哈，佛法不离世间觉哈，这个要从世间世俗的这个去觉悟，就是这个依俗得真谛哈，啊，依俗得真谛。那么。依这个，我们这个依这个真谛啊，才能够解脱啊啊！所以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他导师有很有次序的跟我们一解释哈，就是说，从我们的身口意啊，心啊，我们的心啊，身啊，还有我们的语啊，心口意啊，就是说我们的起心动念。啊，还有我们的行为，啊，那乃至我们的语言，我们这样的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啊，很多时候啊，都是这个因为没有这个，没有真的得到这个真谛啊，所以有一些都不是确实的，哦，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个人啊，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社会乃至我们的国家。会这么乱，也就是我们没有达到，没有去，还没找到这个真理，没有跟真理呀、啊，真理呀、啊，真谛呀、啊，是互相违背的哈、哦。所以以这个外面的世界，那以我们个人的生死的流转，过去生，啊，现在生，未来生，因为这个以真理违背，我们才会流转生死。好、哦，这个，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依真啊，能得解脱哈、哦。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世俗假施舍 名言是所事哈。那么名甲、兽甲、花甲、三甲啊，上次就是举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这个三甲哈，他讲的比较微细。那我等一下会整理一下哈，那大家听得更清楚了哈。世俗假施舍哈，就是说我们世俗的一些其实很多就是假，都是因缘和合，假就是假借的意思啦，就是假施舍就是因缘和合的啊。所以这个假施舍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名言呐、啊，名言啊，就是说举一个例来讲，大家可能听得比较懂啊。假施舍，比如说啊，今天啊，这位法师啊，他出家了，他本来的俗名叫做什么名字？可是他出家了，他就不是这个名字了。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名啊？因为他跟哪一个法师啊，跟哪一个师父出家，啊，那么啊是哪一个法脉，所以他会有什么法名？啊，那以前他不是叫这个名字啊，但是他出家之后就这个法名，那大家都一直叫他哦，你啊某某法师，某某法师。哎，就好像是真的，你在叫他的时候就是他了。可是这个名字是假，是因为出家的因缘才有这个名词嘛？哦，就是假因缘，就是有这个名假，这个给一个名号。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个名号，他还是他嘛？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名言啊，名言就是这个假施舍哈，这个世间很多的这个都是这个假施舍，我们叫做名言。那么这个名言之后，再多了一个叫做名言事啊，名言事。什么叫做名言事呢？就是说这个名言跟名言相应的，就是我们假施舍的东西啊，那我们在我们的内心的心事里面起了一个相应的作用，叫做名言事。好，举个例来讲啊，哈，小孩子跟这个畜生啊，哈，他看到火，哈，他因为他不懂得这个语言嘛，不懂得语言，但是他看到火，他知道这个火能够烧，也会去烫到咱的身躯。这个火会光会照，可是他们讲不出来啊，好，他们讲不出来，但是他们隐约的，这个叫做名言事，好，名言事就是他名言不是很清楚，这个名言不是很清楚，可是他的名言是多少可以认知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名言事就是比较我们的概念啊，哈，我们的印象，好，名言是比较属于内心的，所以这个。世俗假施舍个名言是所事啊，是这个部分哈。那么主要讲到这个名甲、兽甲、花甲这两个名言是，就是讲说世间的一切事情啊，都是假施舍的哈啊。尤其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名甲。名甲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啊，给他取一个名啊，假名啊，这个。但是这个假名跟实际的意义不完全相应，好，有时候是不，有时候是相应，有时候不是很相应。先讲这个不相应的部分了哈。这个名假，这个以前我们上过学佛三要的，就大概就晓得了。名假，这个人这个名字，好，比如说这个在导师的学佛三要里面曾经谈到这个，他说在他们的家乡，在浙江，如果讲这个老太婆，这个是在骂人的话，好，他的在浙江这个老太婆是，你就老啊，对，老太婆，这个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在四川的时候讲老太婆是一种尊称，哦，所以这个名一样是老太婆，可是它的意啊 有时候不完全相应啊，这个你看因为地方的这个名跟义啊，有时候是不太想，就好像我们出家之后，我们称为和尚是一种，我们出家人称为和尚是一种尊称，可是外面啊在称和尚就不一样啊，跟有时候在骂人，你这个会想哈，这个不一样，一样的名字啊，它的义不完全这个相应啊，这个就是这个名假。那么受假简单来讲一句话，这个受假就是复合物了，就是复合物，就是说啊，五蕴合合，我们有这个众生嘛，色受想行识，有这个五蕴合合，这个叫做受假，好，受假啊。那我们上次这个成佛之道说，哎，你屋子啊是有很多的因缘合合啊，才有这个屋子啊。这那受假的另外一个名词叫取假，啊，取假，取就是有执着，好，那我们众生就是取假啊，就是有执着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我啊，其实这个我是一合相哈，看起来好像是我啊，其实它是因缘合合的，五蕴合合的哈。这个受假就是很多的元素组合起来，但是我们看起来是一合相，实在有。这个在《金刚经》里面不是有谈到这部分嘛？哈，《金刚经》不是说这个，如来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非世界，哈，三千大千世界非世界。如果世间这个实有者，哈，啊，这个世界你觉得是实在的有啊，那就是一合相，好，就是一合相。就是你看起来是一合相啊，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说，所谓一合相啊，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啊，就是在讲说，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众生，他就是个其实看起来是一合相，其实啊不是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就是在原假名来讲是一合相啊，就是说。我们看的每一个众生，看到哎，实实在在我，可是他是因缘假合的，五蕴合合的，所以他并不是一合相，就实在有的。好，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说，一合相是实在有的啦。好，但是并不是一合相，它是假这个因缘啊，这个受假，假借这个很多的因缘合合啊，这个受假是四名一合相啊。那么。这个受假，其实受假接下来这个法假是比较维系的了。就刚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众生是五蕴合合的了，但是我们知道是有色受想行识，好，所以在过去的一些这个声闻，有一些他虽然知道这个众生是空的。啊，不是一个实在性，可是他执着色、受、想每一个法。所以这里法假另外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喻，比较大家容易懂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觉得说，就是科学家他用实验有去做的实验嘛，就是说他本来觉得原子它就是实在有了，这个粒子是实在有。后来他就又实验了，哎，不是哦，是有很多的电子这个组合而成的。好，他觉得现在觉得是电子是这个实有的质体啊，可是他又实验又发现了啊，夸克现在是这个最微小的粒子啊，这个它是最微细的，它是实有的。其实他还没有完全是啊，那佛陀因为有这个现证的智慧，他不需要用这个科学实验，他在早在2000多年前他就知道了嘛。他说，其实你在研究、在分析到极微哈，都还是因缘合合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不是用这个我们的六根去，好像这是有现证的智慧啊，这个佛陀去说出这个道理。 啊，但科学界啊，现在一直在研究啊，也还没有这个完全就研究出来哈。好，所以这个发假就是说，他比这个我有的人会执着这个法，可是这个法还是这个因缘和合的哈，啊，是执着这个维系的东西呀、啊。这个三假啊、是一种说法。那我们上次在课堂最后的时候有讲到另外一种三假的说法啊，另外一种三假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名字跟法结合起来叫做受假啊，有谈到这个部分啊，就是说名字跟这个法，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色身啊，还有我们名色啊，名就是我们的精神啊，色就是我们的色身，名色是法。那这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跟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啊，啊称为人嘛哈、啊，这个叫做受假，跟我们刚刚的只受假只有这个五蕴和合，就是又不同的说法。那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名字跟名字这个结合起来也叫做名假，很多的名字哈，就是树枝、树叶、树干哈、树根啊啊，这个很多的名字结合起来叫做这个名假哈，这个就是《大智度论》里面特别谈到的有两种说法哈啊，这个是我们上次上课的地方哈。另外有一个好像我上次刚刚没有讲到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修学般若的资粮哈，资粮哈，第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多闻哈，我们上一节有讲到多闻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学习佛法不是说闻了很多的名相哈，这个色受想行识，那么以这个声闻的多闻，就是闻到这个无常无我是多闻，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法句经》的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啊活到100岁哈，活到100岁，那他没有了解这个无常无我这个道理，倒不如啊这个人啊活一天，他马上就领悟到这个生灭无常无我的道理。哦，这个是在《法句经》里面的这个故事、啊、那另外有一个故事，可能各位有些有听到，有些过去没有听到，就是说这个阿难，是不是说他阿难他这个活灭度之后，他还活得很长的一段日子哈，寿命很长。那有一次他就在听那个这个佛弟子在讲这句偈哈，那么这个佛灭度之后，这一句偈啊，流传到最后变成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若人啊活到100岁啊，不没有看见水疗鹤啊，倒不如一天看到水疗鹤。各位有听到这个故事吗？意思就是说，后来因为以前佛弟子在听闻经典，他不是用写的，他是用听的，听然后记起来。但是流传到最后的时候都会失传了，越来离佛的时代越远的时候就是会有偏差了，意思他把它歪曲了啦，就是说这个水疗鹤是一种很难见得到的动物了，所以这个人啊活到100岁啊，如果不能够见到这个这么稀奇的动物啊，倒不如啊一天能看到这个水疗鹤，这个跟这个佛法完全无关的，就是说佛法流传到最后啊，他会啊有一些就是偏私，所以那时候阿难非常的感慨啊，就是这样。那我们大乘法的这个大乘法里面的多闻是什么呢？就是啊不生不灭。所以我们举一个近代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广清老和尚是不是这个这个要往生的时候说无来无去无什么代志哈，这个就是也跟这个 不生不灭 有相同这个般若的智慧，般若的智慧。所以大乘的多闻就是说你可以领悟到这个空性的不生不灭，这才是多闻，不是说这个了解了很多名相，那你对这个基本的义理没有了解，不算是多闻。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341页，341页上面三甲的修学次第，修学次第。那般若的正观呢、先破坏名字的波罗色体，先破名甲到这个名甲，般若的正观需要对于这个名甲这个先破你知道这个名字是假施色的，还说一切的这个假施色，到受波罗涅体就是受甲，再来破这个，从这个受甲再提到这个法甲先破，再破法甲然后破法甲之后再到实相中就是说般若的正观又要先破名甲，再破这个受甲，破受甲之后再破法甲然后到这个般若的实相。这个三甲因善巧的学习切勿以为是一切都是假施色。所以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名甲那么什么是受甲什么是法甲不要都把它笼统的以为是假施色了，不再辨别一切了这个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知道这个受甲，但是他对法甲也会执着，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这个善巧的学习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个世俗的假施色，有这个正世俗跟倒世俗这个正世俗跟倒世俗两类也应该善巧分别那这个正世俗呢，就像这个白天的人事活动那么我们现实空中的事实是别人所可以证之为实在的就是世俗法中被认为实在的名为正世俗就是说我们白天的一切的人事活动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这个叫做正世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世俗地世俗地世间所这个认许的承认公认的那么倒世俗就是说这个就好像我们在梦中跟人家相见我们说话这个在梦中就跟人家见面，或者在梦中说话做事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是做梦嘛，在世俗法中我们可以知道它是虚妄不实的这类的倒世俗做梦嘛那另外一种倒世俗有一个是根茎的祸乱如这个我们看到笔插入水中之后笔插入这个水杯里面我们还以为这个笔是曲折的这个是我们根的祸乱那另外这个是茎的祸乱见到这个笔那根的祸乱呢，就是我们眼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灰纹症，或者是我们有这个黄斑部病变或者是说有白内障，这个眼睛有病这个看到这个空花乱坠，这个是根的祸乱那事的祸乱就是说我们如果心里有成见所有的错误的见解这个就是事的祸乱那在这个世俗的名言事中我们也能够了解为祸乱的虚妄不实的这个就是说刚刚我们 所看的根的祸乱啊，眼睛有毛病啊，或是我们做梦啊，我们可以了解它是错误的、虚妄不实的。但是在一般的正常的，比如说我们眼睛没有问题啊，我们的心理也没有问题啊，啊，还有我们也没有刚刚讲的看到这个笔啊是弯掉的哈，这个镜的霍乱、根的霍乱、视的霍乱这三个都没有啊，一般的正常心理啊，如华甲等哈，这个我们在名言是在我们的概念哈里面啊，这个是比较难以解了，它是霍乱的、虚妄不实的。这样可能这样的语言，大家比较不能了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了哈，就是说这个法甲，就是说在我们平常的名言是啊比较难了解，哈，就是因为它都是正常嘛，哈，你的根茎啊，啊，还有你的事啊，都是正常的。没有错误的，可是这种你很难了解。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哈，我们桌子，我们看这个桌子，就是没有在动啊，哈，这个以我们的根啊，我们近看都是没有在动。可是你要真的以法甲来讲，分析到维系啊，比如说科学家，他们其实在看到这个木桌。在那边，他知道这个桌子它是动荡的，啊，所以我们虽然看它没有在动啊，可是以这个法甲在维系的时候，它是动荡的，哈，所以它是这里是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比较难以了解它是霍乱的、虚乱不实的，哈，所以这个必须要用这个般若的正观啊，才知道它是世俗的假名，也等于说这个桌子。啊，你以为是它是常的哈，它其实也是无常的啦。必须要有这个般若的正观，才知道这个世俗的假名。所以这个要讲这个正常的这个佛都用这个导世俗来说，这个就好像水中的月啊，哈，这个在梦境啊。好，这是在做梦啊，空花啊，不实在的虚妄惑乱，让你知道你所看的，你以为是对的哈，其实是错的。他用这个导世俗来预说正世俗，我们刚刚讲的正世俗，其实你看的正世俗啊，也是不实在的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不同啊，多少是知道我们啊一些导世俗的惑乱哈不实，就好像我们。坐火车的时候，以前常常有个这经验嘛。其实我们的火车没有动，是另外一部的火车在动，你会以为是我们的火车在动啊。这个就是根基的祸乱。但是这一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我们讲看到桌子它无常，我们是看不到的。这个要用般若的正观来去了解。啊，佛也用这个水中月跟空花来这个比喻正世俗，它也是这个不是实在的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不同，多少要知道这些导世俗的惑乱的不同啊，知道空花啊等异解空啊，好，所以不能以正世俗的为境而观照难解空啊，是不能通达世间真相的啊。所以必须要用正世俗为我们的境界去观照难解空啊，啊，就像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也一样。其实这个在导师的自无作里面，你曾经有谈到，其实我们从年少到年老，其实我想这个是导师的著作，我自己也这样觉得。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我们都没有变哈。没有变，哦，这个，哦，从其实我们已经经过了少年、中年，也接近快要老年，但是我还觉得我跟过去的我，是一样的哈，啊，所以这个是正常人很多的，就是他就是很难去关照，所以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那个消防队员，他就说，阿伯，你得给我签名。哦，那我吓了一跳，他叫我阿伯，我说，后来我想一想，他叫我阿伯是对的，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他的这个他的爸爸，说不定比我还年轻，他叫我阿伯是对的。可是我们那个错乱的以为我们还是很年轻，怎么叫我阿伯哈、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通常没有用正世俗，我们可以用这个正世俗的境来关照这个难解空哈。他讲这样是对的哈、啊，只是我们这个执着啊，执着的心。好，所以这里。这个用世俗的境来观照难解空，这个有脚注182页啊，这里啊，这个有解《大智度论》有说这个十个比喻哈、啊，我们来这样来去观照我们的难解空，难解就空就是正世俗了。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先看342页哈、啊，这个底下这个最后一行。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来做十项比喻啊，这个世间啊，就是有看到嘛哈，342页这个底下的注解最后一行十种比喻啊，如幻这个如梦幻泡影，我们知道，如焰不是火焰哈。如焰是阳焰，阳焰各位知道吗？哈，就是说我们在有人看马路，有时候远远的地方啊，看到有水，其实那个是阳光的照射，哈，阳焰哈。如水中月啊，它就是不实在。这个如虚空，可能大家就比较不了解。这个虚空为什么将它是说虚幻不实的？这个虚空就我们可以用这种虚空有很多的比喻的。那我们现在以空间的虚空来讲哈，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讲堂它是四方形的，那是因为这个有这个房子的话，我们是这个虚空它是四方形的。可是你如果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它是圆形的哈，或者是不同的形状，它会有大小的空，所以它空这个虚空是以这来比喻啊，它是没有一个实在性的，因为这个你的这个空间的不同，有不同啊，所以就虚空。如想哈，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在山谷里面，你讲出的那个声音，那么有回音，这个回音其实是因为你讲回音，你还以为是另外一个人讲话哈，这个如想。如前见达破城啊，见达破城啊，见达破城，这个是这个梵语嘛哈。现在我们翻译起来叫做海市什么？海市蜃楼啊，海市蜃楼啊，就是说你会因为有时候你在海那边你看到好像有楼哈，其实那个也是因为这个物理的关系、自然的阳光的照射的关系哈所显现。如梦，如影，如镜中像，镜中的像，它也不是真实的。如花，这个十种比喻，十种比喻。所以我们如果对正世俗，就是我们眼前所看的，如果没有办法观照，就要这个用这个来观照这个难解空了。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哈。